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6月1日，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华盛顿时间早上6点。在这个小时的节目里，我们要为各位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美国星期五开始对来自欧盟、加拿大和墨西哥的钢铝产品分别征收25%到10%的关税；跨太平洋和北美贸易关系进一步紧张；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纽约与朝鲜高级官员金英哲进行会谈，金英哲明今天将前来华盛顿，把一封金正恩的信递交给川普总统。香港特首办公室星期四发表声明，拒绝向美国移交在逃人员回应消息做出回应。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各位听众，美国星期五开始对来自欧盟、加拿大和墨西哥的钢铝产品分别征收25%和10%的关税，跨太平洋和北美贸易关系进一步紧张。美国商务部长罗斯通过电话对记者说，美国与韩国、阿根廷、澳大利亚和巴西等国家谈判对象美国的出口制定配额或限制总量，而不是征收关税。川普总统一再表示，有必要采取这些措施以保护美国的就业以及关键制造领域的产业。不过，美国的一些最重要的盟友迅速对美国的做法做出了强烈的负面反应。加拿大总理特鲁多称完全不接受美国征收关税，并誓言采取报复措施。法国财政部长勒梅尔星期四早些时候与罗斯部长会晤，他说美国不应该把全球贸易视为当年无法无天的美国西部或龙虎双峡的对决枪战。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说，美国的行动标志着世界贸易糟糕的一天，并宣布别无选择，只能向世贸组织投诉，并对美国的进口产品加征关税。各位听众，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四在纽约与朝鲜高级官员金英哲进行会谈，这是他们第二天的会谈。在当天下午，蓬佩奥国务卿为此举行了记者会，他表示美国和朝鲜两国领导人的峰会是一个难得的历史机会。星期五，金英哲将前来华盛顿，把一封金正恩的信交给川普总统。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今天我和金副委员长讨论了我们两国走到一起，利用我们两位领导人通过他们清晰阐明未来愿景所创造的独特机会。金永哲副委员长现在正计划前往华盛顿，去递交金正恩委员长的私人信件。拟议中的峰会为川普总统和金委员长大胆带领美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入一个和平、繁荣和安全的新时代提供了历史性的开端。在我们的双边关系中，我们两国面临一个关键时刻，如果让这个机会流失，将是一个悲剧。
蓬佩奥表示呢，在过去的72小时与金永哲的会晤当中，在为川金会举行所需要的条件上取得了一些进展。虽然他仍然不能确定6月12号是不是能够如期举行川金峰会，但他对明天再对此做出回答表示乐观。他们两人的会晤呢，是在几个街口外的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副代表的官邸里举行的。蓬佩奥国务卿在记者会上说，为朝鲜非核化进行的谈判可能会是一个艰难的过程。目前双方呢，仍然在为缩小非核化上的分歧做出努力。川普总统今天早晨在回答记者问题时候就说，他希望峰会呢是有意义的，但他说并不是说要一次完成，可能要2次或3次。那么川金峰会在过去几周里可谓是一波三折。 有记者就问，美国的举动是不是会在全球经济、政治、军事等各个领域制造出让中国有机可乘的真空？蓬佩奥没有正面回答这个问题，但是他表示美国非常清楚这一点。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Chinese are moving all around the world today.
今天中国人在世界各地行动，我们必须清楚任何地方都有风险，不仅仅在这个特定空间，我们非常清楚这一点。我相信我们正在讨论的与朝鲜有关的事情不会在任何重大程度上增加风险，我们不会对韩国人或日本人那样做，他们是美国在这个地区最重要的两个盟国。
蓬佩奥跟金永哲的谈判是川普政府为确定跟朝鲜是否存在着举行峰会的共同基础的努力。那么双方目前的重大分歧主要是平壤放弃核武器以换取安全保障和经济解脱的条件是什么，而峰会取得成功的一个主要障碍是朝鲜非核化的速度会有多快。美国呢，要朝鲜尽快的就彻底可核查和不可逆转的非核化做出承诺，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呢，则是要分段让步的阶段性的非核化，也就是要把非核化过程分为多个阶段，在每个阶段中双方都要做出让步。但是美国国务院的资深官员就表示，平壤必须做出他们之前没有做过的事情。与此同时，两个相关的谈判同时在两个不同的地点举行，美国一个代表团呢，正在跟朝鲜官员在南北韩非军事区谈判川金峰会的内容，而白宫的一个先遣小组呢，已经在新加坡讨论峰会的后勤工作。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记者方冰九岛从纽约发来的报道。白宫星期三表示，仍预期6月12号在新加坡举办美朝峰会，同时希望一方面以高关税等手段让中国进行公平贸易，同时希望能够与中国合作解决朝鲜问题。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的报道。
我们知道呢，这个川金会是否能够如期在6月12号举办呢，一直是现在各界非常关注的，尤其呢已经将近不到两个礼拜的时间了。那么在今天呢，在白宫的新闻简报会上，白宫发言人桑德斯则是表示说呢，还是会如期在6月12号举办。他并且表示说呢，现在峰会的筹备的这个进行十分的顺利。他说包括说呢，现在这个国务卿蓬佩奥呢，正在星期三下午正在白宫会见川普总统，那么在晚上呢将会前往纽约来会见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的副委员长金英哲，进一步讨论峰会的筹备事宜。此外呢，这个桑德斯也说，这个白宫的办公厅副主任黑根在这个新加坡正在筹备峰会，也做得很顺利。那么美国方面呢，美国的驻菲律宾大使金城以及其他的美国官员呢，在这个板门店朝鲜的那一方筹办峰会的事宜跟朝鲜官员见面，目前也传回来正面的消息。因此呢，桑德斯今天表示说，对于这个峰会的举办还是十分的乐观。我们看一下他今天在简报会上怎么说。
对话会聚焦在半岛区核化，这是现在对话的焦点，也是即将在新加坡举行的美朝峰会的焦点。只有如此，我们才会继续对话，我们还会继续保持6月12日这个日期。
And we're going to continue, as long as that is part of the discussion, we're going to continue to shoot for the June 12th and expect to do that. Zeke.
是的，那我们知道呢，之前美国财政部长孟努钦从中国回来之后曾经表示说呢，已经避免了与中国的贸易战，并且呢这个汽车关税上也达成了一定的协议跟共识。那但是这个川普政府在昨天却发出了一个新的声明，说呢将会针对中国含有重要产业技术成分的产品课征 25% 的关税，到时候呢总值高达500亿美元。那么在今天简报会上被问到说，白宫是否担心与中国方面的贸易的争端将会影响到川金会的举办，那么对此呢桑德斯也发表他的看法。我们看一下今天怎么说。
川普总统和习主席仍然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但是川普总统关心的是停止中国几十年来一直进行的不公平的贸易往来，停止中国长久以来对知识产权的偷窃，还有就是确保中国在竞争的时候是公平的，不能让美国的工人再被占便宜。他会指出这个问题并且更正这些问题，同时我们会继续与中国合作，在朝鲜问题上继续对话，我们希望这会持续下去。
是的，那么我们刚才其实也听到了桑德斯说呢，这个无核化是这个会谈的重要的一个焦点。那么许多次呢，白宫的官员也多次强调无核化必须要在这次的会谈当中被提出来，甚至希望能够签订一个协议。不过呢，根据这个美国的国家广播公司 NBC 所取得的美国中央情报局 CIA 的一份报告显示呢，这份报告的分析认为说，其实朝鲜并非真心要无核化。那么在报告当中是建议美国呢，可以以提供朝鲜基础建设还有农业上的援助，那此外呢，还要撤销某部分的这个对朝鲜的制裁，来换取朝鲜方面的合作。什么样的合作呢？也就是并不要求它有完全的无核化，但是呢，朝鲜要能够限制某一些核项目的发展。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举世瞩目的川金会将在6月12日在新加坡登场。同一天，美国在台协会台北新馆也将举行落成仪式。在台湾旅行法生效之后，美国政府是否会派高层官员到台湾参加这个仪式？北京的关注程度可能不输台北。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纽约时报》星期四报道说，就在美国紧锣密鼓地筹备川普总统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峰会时，川普政府同时面临一个非常头痛的外交挑战，那就是派谁到台北参加美国在台协会这座位于内湖耗资2.5亿美元新建的新建筑的启用典礼。报道说，这个问题几个月来让白宫资深官员伤透脑筋，因为北京当局在公开和私下场合都已经明白告诉川普政府幕僚，不管美国做出任何决定，只要参加典礼的代表团包括高层官员或甚至更糟的有阁员级官员在内，必定会引起北京的愤怒。不过，长期观察台海两岸关系发展的分析人士认为，美国应该派遣部长级官员出席美国在台协会新馆启用典礼，一方面展现川普政府对民主台湾的支持以及对美台关系持续强化的承诺，另一方面也对正在不断以各种方式恫吓台湾的北京发出信号。前美国在台协会主席卜瑞哲星期三在布鲁金斯学会发表的博客文章中指出，尽管台湾总统蔡英文不断强调要维持台海现状，但中国却在与台湾有和解的可能下选择对抗的道路，以其毫无根据的对台独的恐惧对台湾人民选出蔡英文总统施加惩罚。美国应该抓住机会对中国发出信号，表达对中国这种做法的反对，派高层官员到台湾参加美国在台协会的新馆落成仪式就是一个机会。卜瑞哲星期四在该智库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You know, because China's behaving badly, let's send a cabinet secretary to the opening of the AIT building.
正因为中国做出这种恶劣的行为，我们应该派内阁部长去参加美国在台协会新馆仪式，再看看情况会如何。我们在与台湾的军事关系和经济关系方面都还有许多事情可以做。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中国权力项目主任葛莱仪也持相同看法，认为中国近来对台湾的各种恫吓与压迫必须受到国际社会公开指责。美国派部长级官员访台庆祝美国在台协会新大楼的落成，正可以发出信号，表明美国与台湾的关系具有持久性。葛莱仪指出，近来中国在全世界 推行其一中原则，要求国际航空公司在其网站上将台湾列于中国之下，这是非常令人担忧的事。美国必须严防中国对美国的航空公司做出惩罚性举措，并且在必要时采取报复行动。格莱仪说。
If China were to take action against one of our airlines, just calling for Chinese citizens to not fly.
如果中国对我们任何一家航空公司采取行动，例如要求中国公民不要搭乘这家航空公司航班，我认为我们必须寻求对等，应该予以报复。虽然我不确定这是否可行，但我们应该研究这个问题。此外，我认为我们应该寻求各种方式来加强我们与台湾的关系。正如普瑞哲稍早在博客中提到的 ,AIT 新大楼启用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我们应该派内阁部长去庆祝这栋建筑所代表的承诺。它象征我们与台湾人民、台湾政府以及台湾未来政府之间持久不变的关系。
葛莱仪在这场由两家智库共同举办的蔡英文总统就任两周年回顾座谈会上指出，北京原本可以把握蔡英文在上任半年的观察期内展现的诸多善意，让两岸关系恢复正常交流，但一年半来，中国却不断加大对台湾的压力，包括夺取台湾邦交国，阻挠台湾参与世界卫生大会，军机、军舰绕台巡航等。他说，一个有庞大市场的经济强权，却必须以这种方式对付台湾，这让他感到，其实崛起的中国并不强大，反而是非常的脆弱。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五月三十日，朝鲜劳动党中央副委员长金恩哲在纽约和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举行会晤。金恩哲访美之前曾经前往北京与中国官员会面。蓬佩奥星期四与金恩哲进行了会谈。外界关注金恩哲和蓬佩奥会面是否能够确保川金会顺利进行。金恩哲和中国到底谈了什么？接下来，美国之音邀请美国谭国大学政治学教授金真镐博士来进行分析。金博士说：“
里头呀，在双方讨论过程里头，可能很多意见不合的，但是他得到多少的共同点，可能有往前发展的几率比较大。他还带了这个金正恩的委托信的话。”可能这个能不能转达给川普，这也是非常关键的因素。因此呢，要看最后他们会议的结果公布出来以后，我们知道，美朝会议的往前发展的可能性会不会有明亮，或者是这个进入新的一个是黑暗的那个时段，也是很难把握的。但是现在很多人都期望就可能性比较大。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就在各界认为美中贸易战暂时休兵之际，美国白宫星期二宣布将继续推进对500亿中国商品征收 25% 的关税，具体清单将在两个星期后公布，随后开始实施。中国商务部对此回应称，美方决定既出乎意料，亦在意料之中，强调中国将捍卫人民和国家核心利益。川普政府重新挥舞关税大刀，北京要如何接招？川普多变的贸易战术能否逼迫中国做出具体承诺？与此同时，美国贸易先遣团抵达北京，如果双方难以达成一致，美国商务部长罗斯是否可能取消访华之行？美中贸易斗争下一步会如何演变？有评论说，川普总统突然又对中国加征关税，是因为国内舆论对其软化的立场进行了批评，以及他不再相信中国破坏美朝峰会的能力。 对这个问题，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主席魏京生发表他的看法。
很多中国人啊，不太理解美国的体制，美国的体制不是总统说了算，总统只是个裁判和执行者。我在国会里经常听到国会议员很骄傲地跟我说，白宫说我们是决定政策的，他们是执行的。所以这个美国的体制大家不太理解。这个国会对川普对姆努钦前段那个会谈啊批评非常多，非常强烈。所以呢现在这个川普重新开始这个关税啊，这是个很正常的现象，他毕竟要听国会的，不能跟国会拗着来，对不对？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说这个川金会的问题，我觉得可能大家理解的有一点差别。有的人认为是刚才说的这样，就是说他已经认为没有问题了。我认为不是，实际上是中国的前面呢，为了他的那个在贸易谈判中的多一点筹码呢，可能对金正恩做了什么手脚，所以金正恩表现得很恶劣。那么当然在美国的在这个川普的威胁下，金正恩赶快回过头来服软了。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美国当然不担心了，但是不是说因为中国不干涉了，而是中国干涉过了，美国不高兴了，所以这回对这个中国在贸易上也不太客气了。
那么在川金会，那么中国在川金会问题上进行干预，美国是不是在贸易上进行还手，会采取这种策略呢？那有媒体评论说，川普突然又对中国加征关税，是因为国内舆论对其变化立场。那么还有网友说，这次中国接招会做出一些改变，最终还是一个应付态度和拖延战术，因为中国可能觉得我拖过川普的任期以后就能躲过一劫了。对此魏京生说，
是有可能是中国政府里的官员们讨论问题的时候这可能都说出来了，就咱们慢慢拖。你看他们这次跟美国打贸易战都不是正经的打贸易战，他直接就说我就对准你川普共和党的竞选区，我让你的选区吃亏，这样你选要丢选票。所以他们一开始就不是把这作为一个经济问题，也不是想守规矩，他们就是要打成一个政治仗。而且他们就目的就是说看中美国政治的弱点，就是他不断的要换总统嘛，换政府，不断的换，包括议员，今年年底就有一次中期选举，很多议员可能就要换。那么他们看中了这个来打，就是有点耍赖的，就是你咱们做生意挺好的，你这多少钱我付你多少钱，我跟你讨价还价，这不是很正常？不行我威胁你，哎，你们家我可知道在哪儿啊，你们家几个孩子什么我都知道，这个就是很就整个就是流氓嘴脸。
那么有评论人士认为，川普总统这次突然向中国加征关税是美国出尔反尔，对于这个问题应当怎么看？为什么川普要在这个关口做出这样的举动？那么中国经济学者秦伟平对这个问题发表了他的分析看法。
美国跟中国如果真的想打贸易战的话，其实不太可能出现上次刘鹤访问华盛顿签订的这个联合公报，这次突然出一个新政策，继续对500亿美元的那个产品来征税的话，的确是出乎大家有点意料，因为来的实在太快了一点。我相信这个短时间内应该形势发生了一些变化。一方面是川普总统可能受到了国会的一些压力，还有一些批评。那另外一方面跟现在的这个即将举行的这个美朝峰会的这个变化也有关系，因为之前原定是6月12号，有一度说暂时不谈了，现在又谈了，可能跟这个有点关系。可能美国认为中国在背后可能采取了某些under the table 的措施，这样子啊。谢谢。
那么在另一方面，川普政府一方面在贸易问题上对中国发出挑战，另外一方面，美国目前加紧对中国高科技专业留学生收紧签证政策，对这个问题 庆瑞平这么认为。
我觉得这个贸易战加税也好，这个收紧学生签证也好，其实背后的内容都是一样的。那美国现在公开的理由说是啊，中国赚了美国很多钱，然后偷了美国很多技术。其实就我观察来说，其实全世界跟美国做生意都在赚美国的钱，全世界都在偷美国的技术，因为美国技术是遥遥领先全世界的。但是为什么别的国家没有呢？其实最重要的核心的原因就是中国，你赚美国的钱，偷美国的技术，你还在挑战美国的影响力，输出跟他不一样的价值观，在国际舞台上频频展示肌肉，这个是美国无法接受的，所以他必须得站出来去制止中国这样的一个对他很不利的一个扩张这样子。所以未来我们可以看到说会有一系列的措施会出来，包括限制这个学生签证，未来可能会学术交流也好啊，还是更多的我相信只要涉及到知识产权这一块，会越来越严厉，这是一个几乎是不可逆转的一个趋势这样子。所以这一点对于可能受到相关的正常的来美国交流学习的这些学生学者，可能是一个不好的一个消息，但没有办法，中美两国之间关系发生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化。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在美中贸易摩擦再度引发国际关注之际，美国将收紧对中国留学生的签证政策。研读机器人航空与中国制造2025有关的高科技项目的留学生，最多只能获得有效期一年的签证。对此，中国方面表示，美中双方都应该采取更积极的措施，使两国人员往来更加便利。美国之音星期四在美国驻北京使馆签证处附近对一些赴美签证的申请人做出了随机的采访，有人对赴美留学生签证这项新政策表示遗憾，也有人对美国出于国家安全考量实施某些签证限制表示理解。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在北京的报道。
有没有听说这个就是高科技的留学生啊，以后签证只能一年了？听没听说这个？
听说了，但是我们没有选那个敏感专业，
是吧？
其实影响还是很大的，就是如果是奔着留学去的人来讲的话，肯定是受到很大的阻力的签证一方面。然后如果是那个留学完了之后想要再继续工作就业，或者是那个就是留校的人来讲的话，影响是更大的。就是我觉得其实就是在美国的这个求学就业上都受到很大的限制。我个人来讲的话，我可能就会开始考虑一下其他地方的一些，比如欧洲的或者香港的学校。
我也不知道，因为一般来说技术移民或者是就是科技方面的话会应该更好才对，应该都想要人才才对。
就是对于科学发展来说是一个不好的事情，就因为我们是做纯基础科研的，没有任何军事还有这个商业的目的。对，然后这种会间接或者直接影响到我们这种科学的交流。
我觉得就是这种学习知识交流这种东西就应该全世界都是共享的，你不应该就是想的就是他怕他学从你这儿学到东西回去为他的国家做什么，而且就这种学无止境嘛，就每个人多学点东西总归对这个社会对这个世界都是有帮助的。
但是我觉得这肯定不是顺应潮流的做法，而且也不可能是长久之计，毕竟这个跨文化交流这个大趋势是阻止不了的。所以我觉得这应该只是一个暂时性的，或者说为了特朗普为了获选票或者什么的搞的一些暂时的政策。
就是国家机密来一些重要东西确实可以有所保留这种的，但是在这个大环境大态度一下，我觉得更应该持一个开放的态度。
我觉得在美国的角度应该是有一定合理的，对，但是它会间接的影响到别的领域，别的不涉入他们那个所谓范围的一些会影响，比如说基础科学的发展。就是实验物理它不是一个国家完成的，它通常是好多国家一起合作的这种项目，因为是要依托于大科学装置的。对，所以这个就需要建立一个这样的一个环境，就是国际之间合作这种环境。对，所以我们是希望不要有这种 由于政治啊或者别的方面的因素，对我们这种造成不利的影响。
基本上我们中国，尤其中国大学，包括一些公司，其实是搞工程居多的，就是基本的那个基础理论，基本上还是都在美国。我们中国其实还是在这方面很欠缺的，基本上。对，中兴那个事儿，其实现在我前段时间去他们公司看的时候，他们觉得好像已经过去了这一波，然后就是说应该是事儿不大了，他们好像感觉是这个样子。对。然后但是就是前几个月的时候他们确实很紧张，甚至说如果当时没有这个他们不撤销这个禁令的话，就几个月之内公司也申请破产这个样子。
有很多中国的一些就是知识分子，他们在美国是达成了很高的学术成就的，比如说之前千人进化引进了，从美国引进那么多学者，他们之前都是在美国做科研的，就是为美国的这种学校科研水平来做出很大贡献。所以我挺同意这是一个双刃剑。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香港特首办星期四发表声明回应有关美国政府提出移交在逃人员的要求被拒绝的消息，称香港政府依法办事。声明说，香港特区与中国政府目前没有移交在逃人员的安排，从来也没有向中国大陆移交过在逃人员，一切出入境事宜特区政府均依照香港法律处理。美国国务院早些时候公布的香港政策法报告说，香港政府去年十月拒绝美国政府将一名在逃人员移交给美国的要求，并以中国政府正在对此人进行另外的刑事调查为由，将嫌疑人移交给北京政府看管。据报道，那名在逃人员是澳门的黑客，涉嫌入侵美国大型律师事务所，窃取企业并购资料，进行内部股票交易，获得400多万美元的利益。涉案人士据报也在中国大陆涉及刑事罪行。路透社报道说，中国和斯里兰卡的自由贸易谈判进展不顺利，其中一个重大障碍是斯里兰卡要求十年后再次审议这项协议，但中国不同意。中国在斯里兰卡的港口、公路和发电厂等项目投入了大量的资金，作为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一部分。斯里兰卡最近有不少人担心，中国的巨额投资会让这个印度洋岛国深陷债务，危害主权。中国对斯里兰卡的出口大大多于从这个国家的进口，斯里兰卡对中国有巨额的贸易逆差。斯里兰卡希望在自由贸易协议中，包括以后能够修改某些条款的文字，以确保不损害本国的公司。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在押的中国维权律师余文生的妻子许燕目前突然被限制行动自由。据悉，当局维稳工作规律的熟悉中国当局维稳工作规律的人权活动人士认为，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29周年纪念日即将到来，当局可能开始重点监控人员，强化控制。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日前，中国网络社交媒体显示，被控颠覆国家政权罪的维权律师余文生的妻子许燕频繁发出被住家所在地北京石景山区八角派出所警方人员以及街道居委会干部骚扰的推特信息。星期四傍晚，许燕向美国之音介绍了有关情况。她说，
就是今天早晨9点钟左右，然后我下楼准备出去，然后刚到楼下，然后楼底下那平房里以前就一直是监控。今天我一下楼，就是从那里面就出来两个人，一个是社区的片警，另外一个人我不认识，然后就一直跟着我，而且就是非常近的跟，就一两米的距离那样，然后我一直走了很远，他一直跟着，然后我就问他，我说我只是出去上趟超市，你们是不是不让我走？然后他的意思就是我去哪他要跟着去哪。
华春的邮报等媒体也报道了有关许燕的最新状况以及中国社交媒体上的舆情动态。 这家报纸介绍许艳时说，她的丈夫余文生律师今年一月带孩子上学的时候被当局逮捕，被控颠覆国家政权罪。值得一提的是，许艳本人最近则和709案律师王全章的妻子李文祖等受到德国总理默克尔的接见，消息被国际媒体广泛报道。李文祖和许愿与默克尔分别拍照的照片占据很多媒体的显要位置，相关评论和报道引起舆论的广泛关注。许愿说，当局对他的监控并非全天候，对他突然的强化控制近日才出现。许愿说，直到昨天晚上突然发现那个监控他家的房间已经开门，果然早上警察上岗出动。许燕说，警察甚至不允许出租汽车司机拉他。
最后我是想打车，打出租车走，但是我刚打上车，然后那个人就跟那个司机说他是警察，让他靠边停车，不许拉我。后来那连打了两辆车他都这样处理，后来出租车司机也就让我下车了，就等于是哪都去不了，现在就在家里。
当局对许燕突然加强限制行动自由的原因目前不得而知，不过北京人权活动人士野景春认为，许燕的情况可能与六四敏感日期临近，当局开始控制敏感人物的例行行动有关。他对美国之音说，
我认为他应该就人身危险到应该问题不大，但是就他们当地的这个公安就是老是找那个吓唬他，找他毛病嘛，欺负他，说不定就欺负他。对呀、啊、那个上次围攻那个李文祖也是在八角派出所，因为那个就是最近这不是有敏感日了吗？敏感日的话，就是像那个这些重点人，就是归国宝这管的这一块，不就都有的带出去玩了，有的也都上岗了，这是好多年都是这样。
也许情况正是如此，再过几天就是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29周年。中国境内除香港特别行政区将举行公开纪念活动外，六四议题是被禁止的，公开和私下活动都将被防止。异议人士以此为目的的聚会不是被取缔就是被打散，安排异议人士旅游或者单独软禁在家是很平常的手段。不过709案律师王全章的妻子李文祖近日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得到国际社会很多关注，受到德国总理默克尔接见之后，他感到自己的行动自由扩大了。他说，包围其住家的大批警察一度突然不见了。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六四事件29周年前夕，台湾公民以及人权团体呼吁中国政府停止侵害人权，并声援台湾人权活动人士李明哲、中国维权律师及刘霞等人。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详细报道。
台湾人权促进会秘书长邱义林表示，六四事件已经29周年了，中国政府以国家暴力侵害人权的事件却从未停止。
对我们来说呢，关注六四这个仍然没有被它的真相仍然没有被揭露之外呢，事实上我们也要呼吁大家持续的去关注目前仍然持续在发生的各种中国侵害人权的情况。而且我们也必须要提醒的是，这样的一个侵害人权的情况已经不再只是限于中国人民身上，而是限于它开始扩展到其他的外国人甚至是境外。
邱义林还说，大家应该持续声援被中国关押348天的台湾人权活动人士李明哲、失踪超过1000多天的维权律师王全章，以及外界无法联系的刘晓波遗孀刘霞等人。台湾公民及人权团体星期四召开一场名为《人权宣言70年中国压迫在身边的六四纪念晚会》会前记者会。长期关注人权议题的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立委游美女表示，29年过去了，中国政府对六四事件毫无反省，也不愿意道歉。
天安门的这个母亲们呢，他们也呢，也发表了他们的这个公开信，他们讲29年来其实已经有51位天安门母亲们过世了。他说呢，我们在维护我们做人的尊严、寻求公平正义的道路上 非常艰难的走着。
有媒体委员还说，中国集权政府目前正在设置天网，监控人民的一举一动。另一方面，台湾政府则在推动转型正义，重视人权，这也是台湾和中国最大的不同之处。台湾声援中国人权律师网络召集人郭吉仁指出，三年前的709大抓捕之后，中国政府迫害维权律师的行动并没有停止。去年八月至今，持续有17位律师被吊销执照。郭吉仁还谈到，台湾要觉醒，除了要避免中国的武力并吞，也应该结合全世界的民主国家来对抗中国的邪恶打压。与会的台湾监察委员高永成表示，德国总理默克尔日前访问中国期间，会见了709案的部分当事人及家属。台湾政府应该对此表示欢迎，并呼吁各国政府起而效尤。高永成还说，台湾如果只重视和中国做生意，并且在民主、人权、自由的防线上退守的话，那么像六四事件这样的悲剧就有可能在台湾发生。国际特赦组织台湾分会代理秘书长黄尚卿呼吁，中国政府应该就六四事件进行公开独立的调查，追究侵犯人权者的责任，承认镇压期间曾经发生侵犯人权的行为，并交代所有死伤人员的状况。与此同时，黄尚卿还认为，中国政府应该向受害者及其家属提供适当的赔偿，并停止骚扰或起诉任何人，以及立即释放因行使集会结社自由而被拘押的人，包括那些要求政府重新定义六四事件及悼念死者的人。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美国国务院本星期二发布2017年度国际宗教自由报告。该报告说，在过去一年里，中国政府继续控制宗教，限制那些被当局视为威胁政府或中国共产党利益的宗教信徒的活动和个人自由。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肖宇的报道。
在香火缭绕的寺院里，一名妇女在金色佛像前敬拜，佛像背后的红色条幅上大字赫然，没有共产党就没有如来佛。有人说，中国的执政党正在与中国的信仰者进行一场灵魂争夺战。美国国际宗教自由无任所大使布朗巴克说，美国的目的是保护所有人的良心自由。举例来说，这意味着保护中国的穆斯林、佛教徒、法轮功修炼者和基督徒，保护他们祷告和过正常生活的自由。国务院的报告指出，中国政府继续以三股势力为由，限制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穆斯林践行他们的宗教。除了用国家反恐怖主义法处理宗教极端主义问题外，从去年4月1日起，中国还开始执行另一部反极端主义法，将很多行为界定为极端主义。总部设在慕尼黑的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发言人迪里夏提说，
自从这个城乡国调入当地之后呢，在当地推行了一些极端的政策，尤其是对于宗教信仰建造所谓的去极端宗教的这个改造机构，将维吾尔人呢强制性的关押，至今甚至有一年多没有引起的这种现状，任何人随时随刻都有可能呢被强制性被收容。
迪里夏提说，因为参与对维吾尔人压制和管控的机构众多，导致一个维吾尔人失踪后，亲人们不知要到哪个部门去找。他说，能从这些改造集中营中平安出来的人，必须接受清除信仰的政治教育，表态自己和信仰没有任何关系，是个坚决的感恩中国、感恩中共的人员。他还告诉美国之音，进出清真寺的所有人员都要登记，被监控。现在当地的清真寺成了一个宣传中国政治的场所，而非从事宗教的场所。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藏区的寺庙里。达赖喇嘛驻北美代表处西藏问题分析员贡嘎扎西说， 党政干部进驻乡村级寺院的政策已经施行了好几年，但是2017年当局加大了实施力度，表面上支持寺院和喇嘛的活动，实际上在各个寺院加强了群众监督和政治再教育活动。他说，
各个寺院里面如果我全国打了喇嘛的方向就是不允许，但是有些寺院里面政府跟当地官员强制当地寺院必须要悬挂五代中国领导人的像。那你想想看，在一个寺院里面不能悬挂精神领袖达赖喇嘛的法像，你让他必须要挂五代领袖，就是共产党就是无神论五代领袖，那这个对于藏民族的内心打击非常之大。
美国国务院的报告说，尽管中国当局继续封锁佛教徒自焚的信息，媒体报道了六起自焚事件，还有一起西藏自治区内一名男子割喉自杀的消息。此外，海口市的一名佛教徒据报因为一起和寺院征地有关的纷争自焚。报告还指出，2017年中国政府通过了有关宗教事务的新法规，一些基督教会说，在该法规正式施行前，政府已经开始加强监控，使得很多教会被迫停止了正常的宗教活动。基督教监察组织对华援助协会主席傅希秋今年早些时候在一次采访中告诉美国之音，很多三自教会里都强行安装了人脸识别系统，有些教堂要求给地方党委党组成员设立办公室，监督对教堂的管理，监视去教会的人，所有这些都是以所谓的基督教中国化的名义进行的。这些关注中国宗教事务的人士说，信仰问题导致的所谓不稳定因素，恰恰是由于当局不合时宜的宗教政策造成的。他们呼吁国际社会采取协同一致的步调，切实的措施惩治中国的宗教自由施害者。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星期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美国总统、副总统和他本人与世界各地那些渴望宗教自由的人站在一起，在全球保护和推进宗教自由是川普政府的当务之急。美国军肖宇华盛顿报道。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连接俄罗斯本土与克里米亚半岛的大桥最近竣工通车后，俄罗斯期望能招揽更多的游客和投资进入这个目前被吞并的乌克兰领土，但国际资本甚至俄罗斯大型商业企业都对克里米亚望而却步。曾经访问过那里的一些俄罗斯人士都遭到乌克兰的制裁。有学者警告说，中国游客和资本进入克里米亚将面临很大的风险。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详细报道。
官方的俄罗斯塔斯社报道说，俄罗斯旅游业界计划今年秋季举行一系列活动，吸引更多的中国游客访问克里米亚半岛。由俄罗斯方面创办总部在莫斯科的中俄旅游合作协会的一名领导人说，克里米亚大桥开通之后，中国游客对克里米亚的兴趣将会增加，将组织针对中国游客的一些旅行社的代表首先访问克里米亚，让他们制定中国游客在克里米亚的旅游线路，并同当地的众多疗养院建立联系。这位俄罗斯旅游业界人士说，克里米亚能够吸引中国游客，因为那里拥有自己独特的历史。二战结束前，曾经在克里米亚举行了著名的雅尔塔峰会，这个历史故事很多中国游客都知道。但是他承认，目前去克里米亚的中国游客仍然很少。他说，中国游客对一些旅游服务基础设施较为挑剔，曾经试探性地组织过一些中国游客去克里米亚，但是中国人的兴趣不是很高。克里米亚大桥开通之后，这种局面会改变。克里米亚半岛地理上同乌克兰大陆相连，各种物资供应和交通联系过去一直都依赖乌克兰。俄罗斯的一些历史学家甚至认为， 这也是当年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决定把克里米亚划归乌克兰管辖的主要原因之一。俄罗斯大陆与克里米亚之间被科什海峡隔断，因此交通和物资供应过去主要依靠海上渡轮和空中航班。连接俄罗斯本土与克里米亚的大桥最近建成通车，普京总统亲自参加了通车仪式，但一些俄罗斯媒体报道说，由于克里米亚境内道路年久失修，俄罗斯大陆一侧大桥附近也缺少道路，汽车驶入大桥前以及过桥之后仍然会遇到严重的交通堵塞。国际社会一直谴责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不承认克里米亚是俄罗斯的领土。克里米亚大桥开通对俄罗斯具有重要的政治象征意义，但却招致乌克兰和国际社会的批评。目前越来越多的中国游客访问俄罗斯，当地的旅游业界期望克里米亚与莫斯科、圣彼得堡、贝加尔湖一样，将会成为最受中国人欢迎的俄罗斯旅游目的地。克里米亚旅游部部长说，克里米亚官方代表团两年前曾经访问过中国，解决了去克里米亚的中国团组游客免签证的问题，然后接待了第一批中国游客。克里米亚地方政府专门设立了两个工作小组，负责同中国的协调联系。俄罗斯旅游业界最近也发出呼吁，当局应该对前往克里米亚和俄罗斯其他地方疗养院治病的外国游客提供一个月的免签证待遇。克里米亚曾经是苏联著名的疗养度假地，但苏联解体之后，克里米亚的许多疗养院和其他旅游基础设施极少被投资和更新改造，他们普遍年久失修。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后遭遇了国际制裁，这使外国资本甚至俄罗斯的一些主要银行和商业企业都害怕去当地投资和经商，贫困的克里米亚经济也因此更加雪上加霜。乌克兰危机前，俄罗斯和乌克兰的中产阶层都不愿意去克里米亚度假，他们认为克里米亚的旅游服务品质低，但价格却十分昂贵。如果去克里米亚黑海对岸的土耳其、保加利亚等地，或是更远的埃及，花更少的钱，却能够得到比克里米亚更好品质的旅游服务。为了打破国际孤立，俄罗斯控制的克里米亚地方政府去年也制定了吸引中国游客和中国投资的一揽子方案，包括在当地的一些官网上提供中文阅读选择，在克里米亚半岛兴建中国之家，发行中文版的克里米亚旅游手册和各种介绍读物。克里米亚当局还计划同中国各地区加强联系，更多举行地方政府代表团的互访，在办展览和博物馆领域同中国加强交流。克里米亚大学也计划开设中国学系，培养了解中国的地方人才。俄罗斯官方媒体报道说，克里米亚也希望同中国加强经济和贸易联系，当地出产的红酒和谷物都已向中国出口，但一些当地官员承认，由于受到国际制裁，有的中国公司向克里米亚出口商品后，在结算和汇款上都遇到了极大的困难。克里米亚当地居民今天如果想去西方国家旅行，他们不能在莫斯科，而只能在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外国大使馆办理签证。克里米亚被吞并后，乌克兰也通过了专门的法律，去克里米亚的外国人必须经过乌克兰并获得乌克兰的签证。克里米亚被吞并后，一些俄罗斯的演艺界和其他领域的人士曾到当地访问过，克里米林宫也组织过极少数的亲西方政客访问克里米亚，但他们后来都遭到了乌克兰的制裁，被乌克兰政府列入黑名单，禁止入境。乌克兰政治学者费先科说，在克里米亚从事旅游等活动应该遵守和符合乌克兰的法律。他说，由于交通和基础设施落后、老化等因素，俄罗斯人去克里米亚也并不容易。 费先科说，邀请谁去克里米亚，这当然是俄罗斯的事情，但俄罗斯公民去克里米亚现在也可能会遇到问题和麻烦。乌克兰已经警告过中国等国，乌克兰的立场是克里米亚是被俄罗斯占领的地区，因此去克里米亚旅游经商都会面临风险，任何游客都应该知道这一点。乌克兰危机之前，中国曾有在克里米亚大规模投资建设港口和物流中心等项目的计划，但是后来都没有下文。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花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亲台湾的纽约市议员在市议会首次举办庆祝台湾文化传统活动，活动表达了对台湾文化传统的肯定，但却没有对台湾受到中国大陆打压的国际参与表示支持。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方冰九岛在纽约的报道。
星期二，由鲁本·迪亚兹等五位纽约市议员发起，在市议会大厅举办了首届台湾文化传统日的庆祝活动。主办者邀请了台湾政府的代表出席，并为他颁发了表扬状。但庆祝活动仅限于文化传统上的肯定。长期支持台湾国际参与的原纽约州参议员、现任纽约市议员的迪亚兹说，市议员之间对政治上支持台湾有不同的看法。
People don't understand, and there are problems here in the city council.
他们不理解，有的市议员不愿意做这些，他们有保留，怕制造外交问题。今年是第一次，我希望明年每一位议员都理解，台湾是美国的重要伙伴，无论是经济上还是在追求和平方面。
顾亚明议员代表台湾人聚居的纽约市法拉盛地区。
因为我是代表市体的，我们不谈什么经济的，我们在每天生活上没有谈这个事情，主要是谈我们生活的事情，小孩子上大学啊，买房子的事情啊，还有他上班的事情。
台湾邦交国的数量今年降至新低，台湾未能参加今年的世界卫生大会。最近与纽约比邻的康乃狄克州和新泽西州的议会都通过了议案，支持台湾参与包括世界卫生组织在内的国际组织及机构。为什么关心台湾文化传统的纽约人不关心台湾的国际处境呢？
我想大家都很关心，可是这个问题就是说，台湾这个外交的一直挫败，这个是大势所趋。这个台湾在各种力量上呢，是不能跟大陆的经济力量相比。国际的这个政治啊，国际的外交也都是以利益为出发点，所以大家不愿意谈，因为这个事情不能谈，谈起来很伤心。不过作为我们这个美国公民来讲呢，我们就是希望能够尽量促进这个美国跟中华民国的友好关系。我想这个从今天的这个事情来讲呢，我们在纽约市举行这么大一个规模来做这个台湾中华民国日呢，就表示美国的民间对中华民国的支持是非常强力的。
美国之音方冰九岛纽约报道。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科威特发起的对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保护巴勒斯坦人的提案星期五交付安理会表决时，美国将毫无疑义地实行否决权。美国驻联合国常驻代表黑利称，这项提案是以完全一边倒和丧失道德的方法来制止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之间的暴力。黑利说，决议草案要求以色列停止过度和肆意使用暴力，然而是哈马斯这个星期向以色列城镇发射了70枚火箭。黑利警告说，任何投票赞成这项提案的安理会成员将明确地显示他们不具备参加任何双边谈判所需的信誉。美国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拥有阻止任何提案的否决权。美国新奥尔良的一家美国联邦法院星期四起诉阴谋向台湾走私大约90只濒临灭绝的鸟的5名男子。 这些鸟包括鹦鹉、金刚鹦鹉、凤头鹦鹉和尖嘴凤头鹦鹉都受到濒临灭绝野生动植物国际贸易公约保护。这五名嫌疑人据称把一些鸟装进箱子，贴上虚假的标签，并在新奥尔良向美国负责野生动物的官员呈交虚假的文件。这些鸟被发运台湾之前，美国联邦特工在德克萨斯州的休斯敦截获了部分的鸟。各位听众，在这个小时里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这次节目的编辑是孙成，导播是玉华，我是齐志峰，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